机会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神。那下面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我相信你们都应该听过的。这故事听起来的时候呢，觉得很没有道理，但是呢，又好像有一点道理在里头。故事里头讲什么呢？故事里头讲到有一个姓陈的弟兄，他欠了人一生的债，所以常常愁眉苦脸。有一天碰到另外弟兄，那个弟兄就跟他说：“哎呀，陈弟兄，为什么你常常愁眉苦脸呢？你应该圣经教导我们，凡事谢恩，常常喜乐，感谢神啊。”陈弟兄就说：“我欠了人一屁股的债，终身的债没钱去还，我还怎么样可以感谢神呢？”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怎么继续怎么讲。那个弟兄就跟他说：“陈弟兄啊，就是嘛，你应该感谢神的、啊。你想想看，你要感谢神，你不是你自己的债主啊，你比你的债主更有福气啊。你想想看，你借了钱，把钱用了，享受完了，但是你的债主把钱借的给你，不但你自己没得用，现在可能连血本都成本都拿不回来了。所以你想想看，你是不是比你的债主更有福气？你是不是应该为到你自己不是你的债主来感谢神？”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没有道理啊！欠了终身的债没得还，我有后果的，怎么可以感谢神？说：“哎呀，我不是我的债主，我感恩呢？”但是这个故事也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能否感恩，往往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要感谢神的，但是我们往往把神的恩典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好像觉得没什么事情，没有什么特别事情要感恩。但是感恩往往是一个观点与角度，我们是否觉得自己在幸福当中，很在乎我们怎么看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另外有故事讲到，有个天使很想带给人那种的幸福感，很想让人家感受到很幸福。他就在地上去行走，看到有一个人愁眉苦脸的，就问他说：“哎呀，朋友，为什么你愁眉苦脸？”他说：“哎呀，我是送外卖的，我的车子给人 hit and run 啊，偷走了，保险公司也不愿意赔啊。我没有车，我怎么去送外卖呢？我不能够去送外卖，我怎么赚钱养家呢？”所以愁眉苦脸。那个天使听到，就送他一辆的新的车，那个人就很感恩，觉得很幸福，神很恩待他。那天使就继续的走，又碰到另外一个人，他又在那里愁眉苦脸。就是问他说：“你为什么愁眉苦脸呢？”他说：“哎呀，我在网上碰到一个 scammer， 他把我的钱都骗光了，我不敢给我老婆知道啊。”那个天使听到，就把他被骗的钱送给他，他觉得很开心，很感恩，觉得很幸福，神这么恩待他。那天使又继续的走，看到另外一个人，而这个是一个公司的总裁、主管，那个男人年轻、英俊、有才华、有钱，而且老婆很漂亮、很温柔，他什么都有，但他就是很不开心。天使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不开心呢？”他说：“我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了一样东西啊。”天使说：“你缺了什么东西啊？你告诉我，我可以给你啊。”他说：“你真的什么都要给我？”是的，你告诉我，我就给你嘛。那个主管就说：“我什么都有，但我缺乏幸福，我需要一种幸福感。”天使听了以后想了想，就把这个主管所有的一切都挪走，毁了他的容貌，取去他的才华，把他的所有的钱拿走，太太也离开了他，然后天使就走。过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天使再来找这个人，发现他饿得差不多半死， 衣衫褴褛的躺在地上，然后天使就把他以前所有的再次给他，然后就走了。两个礼拜以后，天使再来找他，他一看到天使就非常的感谢天使，哎呀，实在非常谢谢你啊！啊，天使看到他搂着他自己的太太，他说：“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幸福啊。”弟兄姐妹，我们人是不是很奇怪？要失去了以后，才觉得珍惜。平常拥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看得理所当然。其实我们是在幸福当中，幸福就在我们周围，就在我们旁边，我们却没有看到，所以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感恩。但是我们人的问题，除了很容易把从神那边来的恩典看就是理所当然，觉得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在幸福当中而不觉得以外，我们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懂得怎么样去感谢神。那平常我们是怎么感谢神的？你想想看，我们是用我们的口来感谢神的吗？是不是？我们说：“哎呀，感谢神赐给我平安。”哦，感谢神啊，帮助我解决这个难题。感谢神医治好我的病。我们会用口来感谢神，我们会祷告向神表示感谢，甚至我们唱诗歌来感谢神。我们甚至呢，有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在聚会当中站出来做见证，来表向神表示感恩，告诉弟兄姐妹神在我身上所做的恩典。我们会这样做的吗？是不是？那我们这样做非常的好，神很喜悦我们这样做。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原来那个向神表示感谢还有其他的方面的，不是单单只是用口来表示感恩的，还有其他方面来向神表示感谢的。今天呢，我就想从跟大家从那个利未记里头所谈到的平安记来看看怎么来向神表示感恩。平安记是以神教导以色列人向神感谢的时候所献的那个记来的，在利未记第三章跟第七章都有记载这个的平安记。我们会去看神吩咐他们怎么去献这个平安记里头的细节当中，我们会去看到三个向神表示感恩的原则。我们会看到一个心存感恩、真的信头感谢神的人会有的三个的表现。我们会看到一个感恩的生命会有的特征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就来看利未记第七章。那我相信大家读圣经的时候都读过，读到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都是记载了神教导以色列人怎么去献祭的。那我不晓得 你们怎么样，平常呢读到那个时候呢，我们都很容易觉得哎呀很枯燥，很没有味道，重复的讲太细节，而且怎么献祭跟我们也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通常读到利未记呢，就觉得哎呀读不进去，甚至没有读下去的。那但是呢，原来圣经里头记载那个献祭的细节呢，是要带出属灵的教导的，属灵的原则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利未记，先来看利未记的第七章，看看一个心里头感谢神的人会有的表现是什么，他生命的特征是什么。然后我读给大家听的时候，请大家留意，在这个平安祭里头，他们要献几多种的饼，要献几多种的饼。利未记第七章，献给耶和华的平安祭的律例是这样：人若是为了感恩献祭，就要用陶油的无上饼 和磨了油的无酵薄饼，以及用油调和了细面做的饼，与感恩祭一同献上。他要把他的供物，连同有效的饼，跟那为感恩而献的平安祭一起献上。他要从各物中取出一个饼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归给那献平安祭的血的祭司。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感恩祭里头要献多少种的饼？有没有看到 要献上四种不同的饼，三种是无效的，一种是有效的。那要献上三种无效的饼呢，并不表因为那个效代表罪，但效代表罪恶，所以不能够献有效的饼给神。不是的，我们看圣经要看向下文，不错，在新约圣经里头谈到效呢是代表的罪恶，但在这里呢，无效饼呢，那个效呢不是代表罪恶。他说，因为跟着第四个饼呢是一个有效的饼，所以如果这里的效是代表罪恶的话，你怎么可以把有罪的罪恶的东西献给神呢？所以这里说要献无效的饼，不是因为效代表罪恶，乃是要提醒他们，让他们记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因为很匆忙的缘故，他们没时间发酵来做饼，所以他们是吃着无效饼就离开的。所以在提醒他们曾经在神那边所蒙的恩，那就从他们神要求他们所献的这个饼的要求呢，我们会看到一个感神要求的感恩的人会有这个表现是什么。我们留心看第七章十二节，他说那献头那三个饼是怎么样的。人若是为了感恩献祭，就用头油的无效饼和磨了油的无效薄饼，以及用油调和了细面做的饼，与感恩祭一同献上。你们看到、神说要用调了油的无效饼，磨了油的无效薄饼，并用油调和了细面做的饼来献给神。神特别强调这些献上的饼要用油调和，用油磨过，也特别讲到那个是用那个细面做成的饼。为什么神这样的吩咐呢？原来在那个时候，油跟那个细面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贵重的东西来的，很宝贵的东西来的。特别那个细面呢，是给当时是有钱才吃的，是给王室的人吃的。做细面的饼的时候有很严格的规定的，你揉那个面要揉300次，要打它500次，一次 不可以多一次，不可以少一次，所以要求很严格的。虽然细面的饼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吃的，所以这也提到说要用油，他们贵重看为贵重的，并且用细面做饼来献给神。接着看到第一个神要求感恩的原则，就是感谢神不是单单用口的，还要用心把好的东西来献给神。一个感恩的人，这心里头真的感恩的人，很自然的会将好的东西给神，来表示对神的感谢。以色列人献平安祭的时候，他们除了要献上刚才那些饼以外，他们还要献上动物的。在献上那个祭物那个动物的里头呢，也会看到同样的原则，就是一个向神表示感恩的人，心里头真的充满感恩的人，他不会单单用口的，他还会将好的东西来献给神的。我们就来看看当他们献上动物献上祭物给神的时候，神的要求是什么。这个记载在第三章里头，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头这样记载，他们应该怎么样去把平安祭那个感恩祭献上呢？圣经说，人的祭物 如果是做平安祭，如果献的是牛，就必须在耶和华面前献一头没有残疾的公牛或者母牛。他要把该遮盖内脏的脂肪跟内脏上一切的脂肪放在祭坛炭火上的木材上面，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我们看到他在这里特别强调献给神这个感恩祭，这个平安祭是需要没有残疾的动物的，也就是说是好的、贵重的，而且呢还要把动物的自由脂肪了。现在我们就不吃脂肪啊，可能水太高健康不好，但对当时来说呢是好东西来的，是好东西来的。所以他换句话说呢，他们所献给神的呢是要把好的来献给神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感神教导我们对神表示感恩的时候，不是单单口讲的，乃是会有行动的，会把好的来献给神的。一个感恩的人的生命的表现呢，是他会将好的东西来给神的。那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读过啊，都读新约圣经读过，曾经耶稣去被人请去一个吃饭，就突然之间就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带着一个极贵的香膏去膏耶稣的脚，那个主人看到就觉得很不满意的，耶稣怎么可以让这个有罪的妇人来用膏来抹她的脚呢？哦，那个女人原来就会这样做，原来是因为她是一个有罪的妇人，但耶稣赦免了她的罪，她带着感恩来这样做的。那耶稣就问那个女人讲话，耶稣说这个女人这样子把这个贵重的香膏来膏我的脚，是为感恩的缘故啊，她向我表示她的感恩。而你作为主人没有这样做，所以你根本不觉得要向我表示感恩。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一个充满感恩的人是不会计较把好的东西给神的。我们基督徒常常都会感谢神，感谢神给我们平安，感恩赐给我们温暖的家庭，感谢神这样，感恩神这样，我们却很少会把好的东西给神。我们往往满足停在用口来表示感恩的，甚至我们不单只不会把好东西给神，往往我们会把赐好的给神。一个家庭得到神的祝福，赚了很多钱，他们很感恩，感谢天父给他们这个恩典，所以他们要献一个要捐一笔钱，要一个献礼物给神来表示他们的感恩。他们知道教会需要一座钢琴，所以他们就想了啊，我们不如就送一座钢琴给教会吧，作为我们的感恩祭。那刚好他们的家也需要换一个钢琴，所以他就买了一个baby grand， 新的 baby grand 给自己，然后就把自己家里头旧的那个钢琴送给教会作为感恩祭啊，谢谢天父你赐福给我们家庭赚了这么多钱。那既然做好 OK， 但是为什么要把赐好的给神，把旧的给神，而好的先给自己呢？我们当然可以把自己用不着的东西给教会用，这个可以，但是要记得那是把旧的东西，自己用不着的东西给教会而已，那不是感恩祭，那不是献祭给神。我们刚才看圣经看到献感恩祭给神是会把好的东西给神的。因为不要误会，以为神贪爱我们好的东西，不是的，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礼物的贵重，神看重是我们的心啊。如果我们的心真的爱神感谢神的时候，我们会用心预备好一份好的礼物来给神的，我们会这样做的嘛，是不是？ 就好像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去读神学，她要买一本书，很贵，刚好我有那本书，所以呢我就借把我的本书借了给她。那个学期结束以后，那个姐妹就把那本书还给我了，她还在那本书有加了一个 thank you card 在里头，很自然的在一个 thank you card 里头呢就写了一些感恩的话，说哎呀谢谢牧师你把书借给我，省了我一笔钱，可以这样子来专心来读书等等等等。但是我也留意到那张卡片不是普通的卡片，不是你随随便便在 Thompson 在 Kroger 就可以找得到的卡片，他是刻意的去选去找那个卡片的。所以从他这个行动里头反映出他真的内心很感谢我把书借给他，因为他是刻意的用心的去预备这个卡片来表示感恩。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多用心预备一份礼物献给神，也反映出究竟我们内心有多感谢神。牛羊细面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都是好的东西，贵重的东西，他们就将自己看为贵重的东西献了给神表示感谢。他们不怕给了神以后自己不够，因为他们相信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圣诞节了，我们庆祝耶稣诞生，我们感谢耶稣为我们而诞生，你要用什么，你要怎么样去表达出你对神的感谢？你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给神来表示你对神的感恩？你的生命反映出你真的是个有个感恩的生命。礼拜天我们来到这里来崇拜，我们不是来你这里来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我们是来这里来崇拜来敬拜神，你可以说是来感恩来朝见我们的神。所以我的习惯是礼拜六晚上一定早睡觉的，免得我礼拜天早晨睡过头起不来迟到，免得我礼拜六弄得太晚睡觉，礼拜天睡得不够没有精神来敬拜神。为什么？因为我来到敬拜神来感恩的时候，我要把好的献给神，我要把精神有精神有精力的身体来献给神。弟兄姐妹，一个充满感恩的人是不会计较把好的东西给神的，除了用口来表示感恩以外，就像那个妇人，她用他所贵重的那个香膏来告耶稣，那个香膏他可能自己不舍得用，但他却用在耶稣的身上。弟兄姐妹，你会愿意不舍得用，把你不舍得用的东西给神？一个充满感恩的人会不计较的把好的东西给神。是从平安记里头我们看到第一个感恩的原则，就神要求我们感恩不要单单用口，还要行动，要用心将好的献给神。一个充满感恩的人，他的生命的特征是他不会计较把好的东西给神。我们继续看那个平安记，我们从平安记里头我继续看到神教导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时候，把这个祭物献上的时候呢，要把肝跟两个肾脏都献给神的。我们来看看，在那个这个世界里头，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感恩的要求，或者说感恩的表现。另外记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那个动物啊，献给神那个动物。冷肾跟肾上进药旁的脂肪并肾旁的干液要一起取下献给耶和华作为馨香的火祭。 平常读圣经读到这里，我们觉得哎呦 OK， 原来这神有这种要求，有特别的意义在当中的。从这个要求里头，我们看到一个神对感恩的表示的一个要求，就是一个感恩的人，他会将心给神，全心全意的来感谢神。我们就来看看，可能你会奇怪，为什么说把肝脏、把肾脏献给神，就表示到一个人会将心给神，全心全意爱神来感谢神呢？原因是，那个肝对犹太人来说是他们感情的发源地，爱的发源地。将肝献给神，对一些人来说就上升到将他的感性献给神。肝代表着自爱，代表着我的心所在的地方。这种观念我们中文也有啊。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老夫子漫画？有啊。在老夫子漫画里头，时不时呢会讲到老夫子呢拿着一束花去跟那个陈小姐求婚了，表示爱。他会说：“哎呀，陈小姐，你是我的星星，你是我的月亮。啊”然后他会说：“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心肝，表示什么？你就是我所挂念的，我所最爱看重的，我的挚爱，你是我的心所在。”其实现在我们的孙子啊，我们孩子，就是我们心肝宝贝。所以肝代表了，对犹太人来说跟我们中文一样，代表了我们的挚爱，代表了我们的心所在的地方。所以献上那个肝脏，就提醒他们，他们把他们感性，把他们感情献给神，将心给神，把心放在神那里。所以肝脏对犹太来说代表了他感性心的所在，肾脏也要献给神。肾脏代表了什么呢？原来肾脏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代表他们的理性。所以将肝脏、肾脏都要献给神，就表示到神要求人不是单单用头来表示感谢的，神要求人全心全意、全心尽心尽性的、毫没有保留的这样子来爱神，就是要把肝跟那个肾放在坛上献给神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我们看武侠片都有看过下面这个情节，就是一个人向一个救命恩人表示感恩的时候，是毫没有保留的，愿意一生一世做牛做马做的仆人来服侍这个救命恩人的。一个农村里头的一个家庭，被一群的恶人欺负，那群恶人把做爸爸的、做妈妈的杀死了，而且呢还有准备要强暴他们的女儿，但那个女儿就走掉，啊，一起走。他们一起追到走投无路，他走到那个悬崖旁边，那个女儿就说：“你们不要过来，你们过来我就跳下那个悬崖那边，我宁愿死掉，也不要给你们来侮辱我。”结果通常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通常就是那个女孩子一脚踏空，就身就差点就要丢到那个山崖底下。但通常的故事呢不会在这里就结束的，因为那个女孩子是那个电影里头的女主角，女主角不可以这么快死。那通常这个紧急关头的时候，她踏空了要往后跌的时候呢，那个男主角武功了得的男主角就会出现，他就以他足领的轻功飞过去，伸手挽着他那个女主角的腰，免得他往后跌倒。通常在这个时候，电影呢就变成慢镜头，那男女主角四目相投，然后呢把那个女主角救好了放下来， 那男主角就把所有的恶人打死，他就要准备离开。通常在这时候，那女主角就跪下来说：“谢谢啊、大侠救命之恩。”
谁家
死？
不一定的。不，很多时候的确是这样子。不，我已经无亲无故了，我愿意啊，一辈子的跟从你，做你的奴婢，来服侍你，来跟从你。是不是？要救命之恩，我愿意一生的这样来服侍你。弟兄姐妹啊，我们本来也差一点一脚踏了那个地狱的深坑，那个山崖里头的。主耶稣降世，把我们扶起来救了我们。你要怎么样用你的生命来回报主耶稣救命之恩？圣诞节来了，我们唱诗歌赞美他啊，主耶稣诞生，但这是当然用口吗？一个感恩，真的心里头感恩的人，神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的、毫无保留的来爱他、跟随他、来服侍他。所以从平安记里头，我们看到一个感恩的人，他会不计较的把好东西给神。我们也看到第二个特征，他的生命的第二个特征，他会将心给神，毫无保留的来爱神。我们继续看第三点，第三个感恩的原则。我们看第七章第十五节跟第三十四节，讲到呢，他们献这个平安祭，这个感恩祭呢，要一起来吃这个祭物的肉的。他说，为感恩而献的平安祭的肉，只能在献祭那一天吃，一点不要留到早晨。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跟举的腿给祭司跟亚伦和他的子孙。而说神在这里讲明了啊，所献祭的那个祭的肉呢，要当天来吃，而且还讲明了那个胸那个腿呢，是给祭司跟他的子孙吃的。那神给以色列人定下了五个不同的祭，所有献的祭的祭的动物的肉，除了这个平安祭以外，其他的肉献祭人不可以吃的。祭司或许可以吃其中一些，但是献祭的人除了这个平安祭以外，一点肉献祭的动物的肉他们是可以吃的。但在这里呢，神却吩咐你要在当天吃啊，这么大的动物都很明显一个人吃不下啊，所以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会一起在吃的，所以一天一起吃，跟祭司他们一起吃。神透过这个吩咐又带出个什么的道理出来呢？那是提醒他们，从神那边领到恩典以后，要跟人来分享神的恩典，分享你的感恩。所以一个感恩的人的第三个特征是这样，他会把握机会与人分享神的恩典。而所以圣经说，你要当天就吃，不要拖啊，要把握机会与人分享神的恩典，一起来吃。所以当时有些人蒙神赐福，不单只献上平安祭，还要跟家人跟祭司一起来吃，来分享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那边得到很多恩典，有没有把握机会跟人分享神的恩典？有一个太太带着她三岁的小孩去买菜，她带的现金不够，也没有带信用卡，她发现还欠十块钱，付钱的时候发现欠十块钱，她就准备跟那个 cashier 说，那我可不可以这个不要，这个不要啊，因为我缺了十块钱。就这个时候呢，在后面排队的一个男士呢，就拿出十块钱说，你可不可以允许我帮你付了这十块钱呢？他就哎不需要不需要， 但那个男人就很真诚的说，没关系的，请允许我来帮你付这个不够的10块钱。那个太太就觉得看他这么真诚，就说好了，就让他付了，然后跟他说，请你把你的名字跟你地址给我，我回家写个支票送进，还你这10块钱。那男生说不必了，那就走了。过了几天以后，在报纸上面有个小小的新闻，说有个慈善机构收了一张10块钱的支票，而且那个支票还夹了一个字条，那个字条这里说，这10块钱是代表了我向一个不知名的男士的感激，他在我有缺乏的时候，他帮助了我，啊，给了我10块钱去买菜。啊，这个夫人所做的事情，就刚好反映出这个平安记、感恩记里头的第三个原则，他会把握机会来跟人分享他的恩典。他没有拿到10块钱之后，就哎呀，真的好了啊，这有人给我10块钱去买需要买的东西，他去把那10块钱捐出来，让其他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10块钱不多，但却反映出他有感恩的心。一个感恩的人，生命的特征，所以他不会自己享受神那边所得到的恩典，他会把握机会跟人分享他的恩典，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从神那边得到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福气，你可以怎么跟人分享？在圣诞节里头，你可以准备怎么跟人分享神的恩典呢？当我看到这个感恩记里头、平安记里头，他们会跟人来分享神的恩典，来见证神的恩典，表示感恩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很多时候我们会为我们的孩子、孙子来庆祝生日嘛，是不是？我们会一起唱生日歌，有礼物啊，很开心。我就想到，如果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把这个圣日会变成一个圣日感恩会，加强了感恩部分，啊，让我们的孩子孙子明白，跟邀请来的朋友，啊，他的朋友明白到，我们能够庆祝圣日，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是神的恩典来的，所以我们唱诗歌赞美神，而且我们还预备一份特别礼物。因为礼物不是给我的孩子、孙子的，是要献给神的，或者说要跟别人分享的，来教导他们能够过圣日，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来的，是神的恩典来的，要向神表示感恩。也许我们的孩子都大了，不需要我们给他们庆祝圣日了。当我们庆祝我们自己生日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庆祝我们结婚周年纪念的时候，45周年、50周年、55周年，当我们庆祝这周年纪念的时候，有家人在一起，或者有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加强感恩的部分。我们不单你两夫妻庆祝，跟大家朋友一起庆祝吃喝，我们可以做见证，感谢天父的恩典，因为能够跟一个人相亲相爱45年、50年，一辈子这样陪着，不是容易的事情，是神的恩典，我们来感谢神。我觉得这样子就能够反映出那刚才我们从那个感恩记所学到的，跟人起来分享神那边所来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从神教导以色列人怎么去献感恩祭里头，我们学到三个的功课。我们发现一个充满感恩的人，他生命有三个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他不会计较把好的东西给神。一个充满感恩的人，他的生命第二个特征是他会将心给神，毫无保留的爱 爱神的。一个心里头真的充满感恩的人，他的生命的特征是他会把握机会与人分享他从神那边所得到的恩典。弟兄姐妹，今天你要怎么样去向神表示你的感谢？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可以把些什么好东西给神？我怎么样可以表达出我的心放在神那里？我是毫无保留的爱他。我可以向哪一个人分享神的恩典呢？也许你们也可以这样想，在这个十二月里头，庆祝耶稣基督诞生，表示我们感谢神的时候，你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献给神？你怎么样可以表达出你的应把你的心给神？好像刚才前面所说，以身相许，毫无保留的爱神。你怎么样可以表达出把握机会跟什么人来分享神的恩典？也许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可以怎么样表达出我们将好的东西给神？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握机会跟人分享神的恩典？这个就留给大家去思考。在这个十二月里头，庆祝耶稣的诞生，感谢耶稣对我们的爱，你可以怎么样去表达出你对他的感恩？一起来祷告吧。